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开始交通的时间，我们先来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心感谢你。晚上我们很欢喜快乐的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我们迫切的在你的面前，等候你，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听见你现在要对我们说的。主啊，愿你的灵今天晚上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来开眼，来做鼓励的话，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所以谢谢主，把所有的敬拜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晚上一起来看，四福音合唱的两个编号。编号163到164，编号163到164。那我们主要的是在马太福音23章1到39节，马太福音23一整章。1到39节，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我们因为是经文很多啊，所以我们只读一下，一些重要的一些经文。这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12节，我们先把头一段读一下。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警醒遵守，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卷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所披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我可以让你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为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至高的心脏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感谢主。我们先读头一段这里。我们知道啊，在马太福音23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下面我们将要进入马太福音24章。弟兄姊妹还记得24章的内容吗？就是主耶稣跟门徒们讲到。他回来的那个预兆，所以今天从我们的交通里面，我们看见，就是在主回来之前主要对我们的心说一些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呢，在主回来的光中来看第23章的时候呢，看看主在这里给我们有什么样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知道这一个23章里面呢，主在一开始这里就讲到了，这个耶稣是对众人跟门徒讲论的，他讲对我们要说很多的重要的提醒的话。那他讲到这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的种种不同的不好的光景跟情况啊，对我们来说呢是。重要的提醒，神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呢，使用这一些反面的例子，其实用来是 给我们的一些的警告跟提醒啊。所以当我们看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只是在那里好像数算他们的错误，其实主也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好好的在基督里面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慢慢的都会像他们这样子，演变成为一种的宗教的这种的字句的这些的行为啊，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呢，但愿神借着他们的这一些反面的例子呢，让我们看见正面积极的那些属灵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希望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的错误，并且让主给我们看见正面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从主，怎么按照基督。怎么样在基督里面能够在主回来之前呢，活在神的面前呢、哦？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一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可怕的这一些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读过23章，你会看见呢，主耶稣呢，他在这里指出他们有7个不同的非常严重的一些的错误啊。所以有一些圣经里面这个标题就讲到七祸，这些人有祸了，7个祸，讲到他们有7个很不好的光景。那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会指出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这一些问题呢？其实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一些法利他一直讲啊，在这一些祸里面都讲到他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一些人呢，他们的根源的问题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真实的那一位，所以他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种种的情况，因为没有看见真的，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就跟随外面的东西，就变成不真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假冒为善的光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在这里受到一个很这一个提醒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这种假冒为善的这种光景，是因为他们眼睛没有看见真实的那一位，不认识真神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正像保罗的这种呼求一样，就是使我认识基督。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才认识真实的。不认识基督，我们就落入这样子假的光景，不真的光景。因为只有基督是真的，感谢主。所以呢，读福音书，我们的年长弟兄已经很多次的提醒我们，这个4本福音书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就是基督，是不是？这个是中心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到底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基督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们刚刚读到了这里了，头一节到23节这里，12节那里讲了好多的事情哦。首先，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在第三节那里讲到他们所吩咐你们的要谨守遵行，但是不可以效法他们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这里我看见了，当一个不是活在真实里面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法利赛人这样，能说，但是不能行，这个是很不好的情况哦。特别像我们在交通组的话语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呢，我最近在工作里面呢，我就学到一个字啊，这个字叫做 buzzword，现在的人都很讨厌这种就是 buzzword，就是说一种的。大的话，但是其实没有这个真实的里面，所以呢，我听到这一些的东西，我圣灵就提醒我，在属灵上面也是，我是不是常常讲这些大的词，但是却没有这个实际呢？常常讲属灵的 buzzword，但是却没有这个实际，所以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但愿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是我们生命里面曾经有经历的。哎呀，这样子交通出来了，哎呀，那主就能够帮助到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一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呢也是在 很喜欢在外面呢，被人家尊重，被人家看见。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喜欢坐在首位，喜欢坐在高处，喜欢被人看见。所以这里呢，看见当一个不活在基督里面，这种在真实的跟随主的人的里面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喜欢在外面爱面子啊，喜欢在外面做很多东西，为了人家能够看见的，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都是我们里面肉体的这种天性，喜欢被人家看见，被人家注意。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但是其实里面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主耶稣很不喜欢这种的光景的。对于法利赛人，就是讲他们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他们的这个情况是一种演戏的一种情况，这种就是外面做是一套，但是里面却是另外一套，这个就是假冒为善的意思哦。所以呢，主要帮助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在外面爱面子。或者是外面做东西给人家看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了。那么我们刚刚读到第7节到第12节那里呢，我们知道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在主回来之前呢，主有很多的事情要提醒我们。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里讲到有三个称呼，一个是拉比，另外一个呢是称我们为父，或者是第三个是称为师尊的这个称呼。主耶稣在这里提醒门徒们呢，这三个，这里讲到呢，就是讲到呢，拉比其实就讲到犹太教里面的这一些拉比这老师们呢，这里讲到犹太教的一个称呼了。那个地上的那个父呢？这一个就讲到在天主教里面的这一些神父的这种的称呼。那么师尊呢？这称呼呢，就讲到，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这一些的基督教里面都特别注重就是去神学院，这些神学的专家、神学的教授就成为了那种 teacher，就是这种的。师尊的这种称呼，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在主回来之前呢，这些犹太教啊、天主教啊、基督教里面的这些神学的这些教授的这些称呼呢，都不是神的这个，都不是在按照神现在的这个心意的。他讲到呢，这里有一位，那一位是那个重点。他讲到我们不要受那些的称呼，但是这里有一位，这里就讲到呢。主恢复的工作里面呢，在主回来之前，主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就是恢复到我们只是单单的专心在主要的那一位，这个那一位其实就讲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让我们认识到那个生命的源头，只有一个生命的源头，一切都出于他，也归于他，这个是讲到那一个生命，那一个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源头啊，所以在这个基督的生命的源头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平衡的属灵的认识，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没有谁是谁的老师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一些我们都是在家里面做弟兄姊妹的。我们都是弟兄，所以这个是在生命里面，我们认识第一个是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在这个一里面，我们会认识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是爱我们的父。这个是我们天父叫我们来，让我们认识的非常，他心里面非常希望我们认识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啊。这个是天上的父。然后第三个就是讲到我们只有一位。这一个生命里面呢，我们会认识谁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就是基督，他是教导我们一切的。我们只要活在他的里面，他会帮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这里非常的重要。这里讲到呢，在主回来的时候呢，外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宗教啊、犹太教啊、天主教啊、传统的基督教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东西要 让我们来做拉来找拉比，来找神父，还是来找这些神学教授？但是呢，今天主恢复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做弟兄，我们一起来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我们认识他，我们来追求得着他，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11到12节这里呢，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原则了。在主的恢复的工作里面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认识那一位生命的源头啊？11到12节给我们看见，至高的又要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这里讲到十字架降卑的原则，所以这里指出，要真正的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的面前来认识神的心意呢，十字架的这个工作是不可少的。在主十字架要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降卑，让主升高，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里讲到是提醒我们呢，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生命的成熟，我们要追求在基督里面生命要成熟。在这个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才越来越准确地认识神的心意。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就是要得着我们得着基督，他就是要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成为家人，彼此的服侍，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的天上的父。那么，当我们越来越多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才越来越多自己的不配跟自己的无用。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真实有，真的是谦卑，真的是来降卑我们自己。在这样子的降卑的这情况里面呢，我们才能够开始学习做神差我们做的工。因为我们这个己受到对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在神面前有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11到12节讲到十字架降卑的原则，越成熟，一个人就越谦卑，越谦卑，我们就越能够被神用在哪里呢？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家人，服侍天父，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讲到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呢，是神用来恢复到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的往前呢，我们会看见开始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七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他们的失败里面呢，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祸好不好？我们第一个祸呢，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3节到14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对，这里的第一个，我们看见了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因着他们不认识真实的，他们瞎眼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进不去，并且呢，他们也成为了别人追求进天国的拦阻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也是神非常的不喜欢这种的光景的。但是呢，在这里在正面的方面，我们看见一个怎么样的鼓励呢？这里主指出来他们的失败，其实是用来鼓励我们的。他用一个反面的例子来鼓励我们，所以从这里从正面来看，主到底在这里提醒门徒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现在在神回来之前，在主的心意当中呢，进天国是神给我们很最大的一个呼召了。这里第一个，他要我们进天国。你看嘛，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子的失败，其实是表明了基督他的心里面希望我们做他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现在在我们前面的，我们要努力的进天国，努力的进天国，弟兄姊妹。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在预备自己，能够预备好，能够有好的光景来迎接主的回来。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当我们偏离了这个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对于天国的这个目标呢，就会慢慢的模糊了。我们就没有这样子的清楚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慢慢就偏离了。我们就让这个目标慢慢的就变成了别的追求去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好好的在基督里面活着。那这样子呢，这个目标越来越清楚，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道路来预备自己，来迎接主进天国的这个前面的重要的目标。同时呢，我们知道呢，当我们是走在这一条进天国的路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的是鼓励到别的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注意主的这个呼召啊。所以呢，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跟在神的家里面呢，把正确的目标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让弟兄姊妹也愿意一同的来追求，来奔跑，来进天国。不单如此，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面，他一开始的传道就是讲到天国，你记得吗？他一来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主来到地上的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来注重天国近了这个问题。但是因着基督，因着人呢，把神的这一个吩咐呢，慢慢变成一种宗教道理、教训、遗传，天国的这个真理，慢慢的就蒙蔽了。所以这个是，所以主来啊，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有很大的一个恢复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对于进天国的这一个重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在追求别的东西呢，还是主在我们继续的做恢复的工作，来不断的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越过越发现呢，在我们前面进天国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愿主怜悯我们呢，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目标，能够继续的往正确的路上追求。感谢主。那么我们讲到第二个祸了，第二个祸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5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入教，另有的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你们都下跪了。对，这个是第二个祸。我们看见这个，对，非常的那个可怕，就是讲到，他们呢，用尽所有的方法呢，很努力的去把人能够引到犹太教里面了，但是呢，他把他引到犹太教以后，他们却把他成为了地狱之子啊，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那么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不讨神的喜悦。我们记得啊，这一个使徒保罗以前也是这样子的，他在法利赛人中呢，也是那种年轻的狂热分子。我们知道，那么他以为自己在那里是努力的侍奉神了，但是因着他被这个犹太教的这种的观念呢，影响的非常的深的时候呢，他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这一些工作呢，但是在主的眼中呢，原来是伤害教会，在这里是他在那里是逼迫基督徒，直到有一天呢，在大马士的那个路上呢，主向他显现了，光照他，大光来把他打倒在地上，主在他里面做了那个光照开眼的工作。他就问主两个问题：你是谁？然后我该做什么？所以呢，主开他眼睛以后呢，第一个他开始认识基督；第二个他在主的里面呢，开始要寻求到底神你要差我做什么的工，不是自己去做自己的工，也不是说为着犹太教去奋斗，还去努力做一些的事情，乃是要认识到底今天 神要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他的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祸是什么？就是他们因着不认识真实的那一位，不认识基督，他们做了所有的努力，到最后不但对神的工作一点益处都没有，反而呢是成为了地狱之子，被仇敌利用了，来破坏神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好好在主的生命里面继续的长大成熟，这样子呢，主能够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在神的光中，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人，并且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做他要我们所做的工，非常的重要。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其实呢，在12章那里也有一个在马太福音没有讲到的，我读给大家听，就是在马可福音12章那里讲到呢，这个祸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侵吞贾父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一些因着没有真实的认识主，他们呢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吞吃了贾父的家产，并且假意的做很长的祷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不真正活在基督里面，真的按照基督的生命在那里生活长大成熟的话呢，我们呢会发现有一个情况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出现，就是贪爱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好处，贪心了，我们的贪心越来越糟糕，吞吃贾父的家产，我们对于这个地上面，我们想抓地上面的钱财，地上的祝福，一方面想得着地上更多的祝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里讲到假意的很长的祷告，这里讲到外表的做作，装作属灵的东西，因为假意的做很长的祷告，就讲到我们好像在外面在跟神很近前了，很多的祷告，但是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假意的祷告不是真，都是外面的做作，这是属灵的假冒。所以呢，在一种不真实的光景中，基督徒可能要看，我们要小心，就是一方面想抓地上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在教会想要别人看见我们好像很属灵，这些都是假冒的东西，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今天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主要我们是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神不喜欢我们假装，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蒙光照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正式的认识自己。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真的基督徒的生活。感谢主。所以呢，这一个保罗以前他不是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我们吗？这一个当主开他眼睛以后，他才认识到基督的宝贵。他以前都不知道的，他以为为主做工就是要在犹太教里面努力奋斗，以为可以得着神的称许，对不对？但是呢，当他被主摸了一下以后，他在基督里面认识真实的神的以后呢，他就呼召说什么？他就说，以前我以为对我有益的，现在都对我有损。他现在是什么？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这一个是，一个神摸过的人，这一个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的宝贵，并且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追求啊，感谢主。那么我们继续的往前好不好？我们来继续的看，我们来看这一个哦。对不起，刚刚我讲到那个地狱之子，那个有祸呢。那么 我们从正面的来看的话呢，其实神在这里跟我们说什么？主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天国之子，不是叫我们做地狱之子。我们今天在神的天国、主的国度降临之前呢，第二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做天国之子，要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做神的百姓。第二个非常重要，对，不要做地狱之子，我们要做天国之子。好，那么第三个，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三个或这里讲什么？这里比较长一点，我们先读16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电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电中金子起誓的，他就来谨守。好。对，我们先停在那里，然后呢，我们来读，20节到22节。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对，这里呢，第三个让我们的提醒呢，就是讲到我们要认识坛、认识殿，还有认识神的宝座。这个非常的重要。在神国度降临之前，我们要认识坛、认识殿、认识神的宝座。这个坛呢是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舍己的这个奉献的生活。所以呢，今天神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坛真实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按照十字架的原则过舍己跟从主的生活。那么第二个讲到认识殿，就是讲到殿是代表神同在，神的居所，所以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这里在主回来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认识教会，认识神的家，认识并且宝贵神在他家里面他的同在，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对于我们在等候主回来之前呢，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的聚会都很宝贵，无论是周二、周五、周六、主日，所有的这些聚会。神都是在量给我们机会，在他回来之前呢，我们越聚会，希望主呢，让我们越能够明白神家的一些的真实的意义，并且借着肢体教会的生活呢，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一起的来服侍我们的天父，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认识神的家，这个是第二个提醒。然后第三个就是讲到认识宝座，认识宝座并且坐在上面的那一位。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我们要认识神，他的权柄，认识他的宝座，就是他的权柄并且呢，我们的生活呢，是那一些在神宝座就是受天支配的生活。对，我们不是过自己的生活，在神国度降临之前呢，神在这里看，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实受天支配的一个生活来活在主的面前呢？所以这第三个点，主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提醒：认识十字架舍己，认识殿，认识神的家，然后第三个是认识宝座，这就是要在受天支配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好，然后呢，我们继续的往前看呢，这个第四个或这里讲到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3到24。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火和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信实，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是瞎眼领路的，蒙从你们就得出来。骆驼，你们就吞下去。对，我们在这里看见了，那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因着瞎眼，因着不争，他们呢 就是本末倒置。这里有一个情况，当我们不是真正的活在基督里，一个失去平衡的一个情况，本末倒置，把不重要的却看得很重要，把神看着很重要的却忽略掉。所以呢，这个是一种不正常的属灵的光景哦。那么，但是呢，在这里呢，其实主在正面上面来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讲到，其实在律法里面有。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核心的东西是公义、怜悯、信实啊。这个是讲到，你知道律法是彰显出我们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个性情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那个月柜里面有那个十诫嘛，那个十诫，就是讲到基督里面包含着这个律法。所以另外一个说就是说到这个律法呢的彰显呢是基督。基督的在这个，所以呢，基督成全了律法，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主给我们提醒啊，我们不是在外面守那些外面的规条而已。这里讲到呢，律法更重的是，其实是要活出基督的这个美丽的这个性格来，知道？所以呢，在主回来之前呢，我们在这里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讲到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到底是不是。每一天来学习活出基督生命里面的美丽的性情，讲到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信实，这一切都在主的吩咐里面、主的话里面的。诶，但是我们自己是守这些是完全守不住的，对不对？我们人要去守这些，我们要做公义，要做怜悯，要做信实，我们自己都做不了。但是呢，感谢主啊，他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里面，这个里面的美丽的性情啊，就自然的彰显。所以基督徒是，像我们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里面，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活出这一些公义、神的公义、怜悯、信实的美丽的性情。那么这样子呢，是什么？是成全了神的律法。对，不是守的，是活出来的。感谢主，所以这里讲到提醒我们要在神回来的，又注意我们要天天活出基督美丽的性情。对，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的往前哦，在27到28，我们一起来看。对不起，对不起，是25到26，先读25到26。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勒索和放荡。瞎眼的法利赛人，现洗净杯盘的里面在外面也干净了。对，感谢主，这里主提，就是指出他们的假冒为善，也是因为他们里面是瞎眼的。哎，那他们里面瞎眼的法利赛人呢、啊？所以当一个人瞎眼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很容易我们就只是注重外表，外表的敬虔却没有了属灵的实际啊，这个是非常的可怕的光景，只会说但是行不出来，也是非常的不好，不能讨神喜悦。特别在主要回来之前呢、啊，主在我们当中呢是寻找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神要的是真实啊！神不是要我们在外面守什么、做什么外面的东西，乃是神要我们在他面前是做一个真实的人。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主提醒我们一个什么的情况？这里讲到里面呢，他们是很多的误会的，就是里面呢有那些。勒索放荡的东西，但是它外面呢就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里讲到外表呢好新鲜，好干净，但是里面却是污秽。那么这个是反面的哦。那在正面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什么的东西？这里讲到呢，我们在主回来之前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注意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单纯、纯一、清洁的心。这个是神看重的，我们里面到底是不是存着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弟兄姊妹，这个是神 要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东西要败坏人呢、啊，你知道败坏我们的心思啊，败坏我们向着主这个单纯呢、啊，哦，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在黑暗淫乱的这个时代，但是感谢主，今天主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不能朽坏的生命，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虽然外面很脏，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主能够洗净我们、洁净我们，也更新我们，在这个心给我们一个纯一、清洁、单纯的心，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保守。如果有一些脏的东西进来，我们要求主的宝血洁净啊。我们在主回来之前，要常常保持我们的衣服洁白啊，要宝血洗净我们呢、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注意，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纯一单纯的心，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往前哦。然后下面有一个提醒，在27到28，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假善和不法的事。对，这里呢跟上一个提醒很像哦，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有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提醒，就是讲他这里讲到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外面好看，里面装了死人的骨头。这里讲到里面是充满了死亡的势力，死亡死的那种味道在里面的，不单只是勒索放荡是那种天性里面那种败坏的东西，这里呢死人的骨头是讲到仇敌的权势，在它里面呢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死亡，一切的污秽更可怕，所以呢在这里呢主在他回来之前要在我们里面寻找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灵里面的光景要明亮，我们灵里面要活泼，就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放在那里不动的一个东西哦。主的生命是活的、活泼的，所以我们要操练灵里面的光景要好。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有交通，我们要聚会，我们要在早晨的时候亲近主，这一些灵里的操练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要保持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明亮，哎，跟主有交通很重要哦。所以呢，这里呢，怎么样能够避免我们进入这样子可怕被仇敌这种死亡的权势在霸占我们的这种辖制我们的光景呢？我们要有好的灵的光景，好的灵的光景。所以提摩太，保罗不是常常鼓励提摩太嘛，在提摩太后书，愿神与你的灵同在。对不对？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啊。保罗提醒提摩太，你的灵的光景一定要刚强啊。特别今天在主回来之前呢、啊，我们下一次读24章就知道了。这个灯要有油，就是代表我们灵要明亮啊。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主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灵里面光景要活。要火，好，然后我们下面继续往前喽。这里呢，我们继续往前，这里一大段呢，我们就把它总结一下就好。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先读29吧。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收拾。好，好的，感谢主。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呢、哦，我们读一下这一个34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赶到那层。好，好，然后我们读 这个37到最后是39，37到39。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的进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去称颂的，感谢主。在这一个最后这里讲到呢，就是讲到呢这个先知的言语的重要。在主回来之前，我们知道呢，在地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宗教的活动，很多的这些宗教，有犹太教，有很多不同的教，在地上面很多的势力。工作很兴旺，然后呢，人数在这些宗教里面也越来越多。但是今天在主回来的光中，我们要分辨神的儿女，要分辨。这里讲到呢，在这里要注重什么？宗教是杀害先知的。你看见这一个宗教的这些东西都不没有没有空余的地位来允许神活泼的话语，他们都是注重。工作注重活动，注重人的东西，但是呢，却没有神活泼的话语在他们当中。所以呢，这一些宗教的东西呢，是会拒绝神的话的，那么或者是忽视神的话的。那么我们知道，主在回来之前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恢复的工作，就是在他的家里面，神要恢复他活泼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这样子能够聚在主的面前来等候主回来，我们特别需要求主对我们来说话，来当我们读主的话语，当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生命的言语，living word，有一种活的言语能够分享在神的家里面，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要恢复他活泼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们，借着弟兄姊妹的生命的交通呢，恢复生命的言语的交通。你看，在这里啊，有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神的家里面才能够被有供应，才能够有建造。没有神的话语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在后面讲到耶路撒冷悲惨的光景。为什么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样子变成荒场啊？他杀害先知啊，他拒绝神活泼的话语啊，到最后呢，他讲什么？看呢，你们的家成为了荒场。本来耶路撒冷是什么？是神的家，神要与人同在，在耶路撒冷。但是神不能够称耶路撒冷为他的家。他说，你们的家，你们可以在那里搞很多的活动，你们在那里可以追求你们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不在你们当中，因为神不能在他们当中说话了。所以最后变成什么？神的家变，他们的家在神的眼中是什么？荒场、荒凉、属灵的荒凉，没有神的话，就成为了属一个荒场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当中，主要恢复神话语，在我们当中要在他回来之前呢，神要借着弟兄姊妹啊彼此的交通来恢复这个神活泼的言语。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主希望我们在。聚会在我们个人生活中，要注意到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有可听的耳朵，我们要有受教的心，这样子向着神的事情柔软，让神能够每一天，当他有话要说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得见。每次的主日聚会，每次的薄饼聚会，每次的祷告聚会，神都有话要对我们说。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听的耳朵、受教的心来领受？如果我们有的话，那我们就蒙福了，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对七个教会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因着时间的缘故，我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的交通164，把时间交给顺弟兄。
我们今天晚上读的这个编号163啊， 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讲最不愉快的话，最不喜乐的一段话当然，这一个很厉害、很严重的背景啊，就是呢，犹太人呢已经把他们对神那个活的敬拜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变成犹太教。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犹太人已经。以色列人已经变成犹太教了，所以这里面主对于这件事情呢，那么主把它讲得非常的详尽啊，也清楚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呢，已经一个点一个点的把它这个讲述了，我想我不必重述这些东西，我讲一件事情给弟兄姊妹听啊。大概好多年前，我在台北啊参加这个侍奉特会啊，有一个早晨呢，我心里面想啊，那天轮到我先忘记了啊那个情况，是我要讲到什么叫宗教，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主面前思想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都知道，但是要把它用话讲出来，讲清楚啊。很不容易的，所以我那天晚上睡觉啊，就睡不着，就一直在想，反复思想。哎呀，我觉得很为难呢，怎么能把这个宗教这个定义讲清楚呢？然后呢，我想，哎呀，明天呢不行了，我找 Dana 帮忙好了，因为他读过神学，从神学院出来的，他应该很会解释什么叫做宗教啊。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着急啊，心里面很着急啊，那焦虑啊，要怎么讲很难。哎，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圣灵在里面点活了一句话，他用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那句话，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如今拜父的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是在灵和什么真实的里面。哇！忽然我的眼睛就开了，弟兄姊妹，我就非常的欢喜，结果马上就睡着了，因为睡得非常的好。第二天早晨呢，去参加聚会啊，那么我里面就有了一个把握了啊。原来什么是宗教呢？凡不在灵和真实敬拜里面就是宗教，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定罪别人是宗教。如果今天我们不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主，就是宗教。当然了，关于这个犹太教实质的情况，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非常的清楚，主把它分析的非常的清楚啊。当然，我们如果每个点都去抓，你也很难。所以到了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呢，约翰在晚年时候给我们个最简单的定义。我们的敬拜就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所以什么是宗教啊？凡不在灵和真实的里面的敬拜，就是宗教。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何等重要提醒了。所以今天我们来敬拜主啊，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啊。当然，这里讲到他们所犯的错误了，对不对？他们已经犹太教是变质的一个宗教，把对神的敬拜变质了，所以主在这里讲到各方各面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在外面做的，在神的眼中来看的话，都是虚伪的，都是假的。今天来到主跟前的人，你不能用虚伪，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你用虚伪的东西来到主面前，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今天呢，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跟前，用真诚的心，要在灵的里面敬拜主。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是一个真诚的敬拜。如果不在灵和真实的里面，那就是一个宗教行为，外表上的做礼拜也好了，听道也好，这是外表的行为啊。哇！我那天早晨交通完了之后，哇，自己那个弟兄姊妹大家很喜乐。 我下来了一个弟兄，跑了说：“老师，弟兄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啊，我说：“不是我聪明，这主的话，这怎么是我聪明呢？主的话这么讲，对不对？所以呢，感谢主啊，主没有为难我们。在这里他所讲这些东西，你要一条一条的去遵循，去避免，很难呢，做不到的。而是实际上。”犹太人他们的敬拜已经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去了，就告诉我们这个光景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任何一个典范的这个光景，在主的面前都不能得主的喜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确啊，在一般的这个情形里面呢，我们要分辨真实的敬拜跟什么是宗教行为啊，还不太容易啊。那么，的确，今天我们看地上，不要讲异教了哈，光是基督教，每个团体到底是不是宗教或者真实的敬拜，有时候你很难分辨呢，非常难分辨呢，因为人家也在那讲圣经，也在那里敬拜神，对不对？唱诗歌啊，很难的啊。但是呢，我们守住一个点，在灵和真实的里面。在这里哈，我每次读到这段话，我就想起了我们一个老姊妹她的一个经历啊。这个在这里15节那里啊，这句话啊，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年长姊妹啊，她姓侯，所以我们就叫她侯老姊妹。她没有结婚，她终身没有结婚啊，非常的爱主。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啊，所以有一次他就讲到他一个经历，我这里好像有弟兄姊妹有听过啊，不过我再提醒啊，讲到个经历，他呢因为呢非常的会解释圣经，尤其讲十字架的真理啊，哦，讲得非常的精彩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山东人啊，山东平度人，有一次呢他就被邀请到东北一个地方去。开特会，那个东北的那个请他去的人呢，是从挪威来的一个宣教士，是一个姊妹了，啊，一个姊妹宣教士在那里，他已经带了一个聚会在那里，他就把我们的老姊妹请到那里去开特会，啊，那么开特会当然头一天，讲的时候呢，哇，弟兄姊妹很得供应，大家很高兴啊，这个挪威的宣教士这个姊妹呢。他就忽然之间里面一个很高兴起来，他就跑去跟侯老姊妹讲：“他姊妹啊，你有没有从主那里来的话给我的？你看，他要求那个侯小姐啊，侯姊妹啊，那么用圣经的话，你勉励的话给他，啊，你有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话给我的？”最后老姊妹就说：“啊，那让我祷告看看，啊，寻求看。”就他那天晚上就寻求。过于寻求啊，不得了了。这个马太福音23章的这个16节的话进来了，啊，这句话是因你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要加倍。他说不不不，这个不对的。你总要给我一点祝福的话，你怎么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老姊妹是个最讲究爱心的，我们都认识她，她对孩子们呢，非常的有爱心，对弟兄姊妹是最爱弟兄姊妹。你看一个最爱弟兄姊妹人，怎么能讲这个话呢？对不对啊？他说：“不，主，这个不对，这个一定是我有问题错了啊！”他再准备寻求，还是这个话，还是这个话。哎呀，他心里面就很为难了啊！所以第二天就聚会了，早上碰见那个姊妹，那个姊妹说：“侯小姐，他欢欢喜喜跑来给我姊妹，侯小姐，你有没有充足那的话给我啊？”这个。我姊妹就很为难了，这不敢讲啊，对不对啊？但是呢，那个姊妹啊，还不停地追着他，后来给他追的没办法，他说：“你真要听啊？ 他说：“我要听啊，你要告诉我。”他说：“好，是你逼着我讲啊，要一定要听，我就告诉你。”马太福音23章的话，他说：“因为你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更糟糕。”哇！这个挪威的姊妹一听见这个话，马上那个脸色就变了啊，难过啊，铁青的，那个脸难过的不得了。这个谁受得了呢？对不对啊？他是个宣教士，跑到中国来，牺牲跑到中国来宣教来的，结果侯姊妹给他这么一句话，侯姊妹讲啊，那第二天晚上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呢。他在前面讲，他说那个姊妹啊，痛苦万分呢、啊，坐在前面啊，低着头，她这个脚啊，她这一直在磨地，啊，这个脚一直在磨地，这猴子们也不敢看她，那么就讲了一遍，到好了，他会完了，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那个姊妹很难过，猴子们也很难过。因为他是个最有爱心的人，讲这么一句厉害的话，后来他就听说了，这个姊妹呢，在侯姊妹离开之后呢，他就结束了他在东北的宣教士的工作，非常痛苦的回到挪威去了。这个侯姊妹这件事情呢，摆在心里摆了很多年了，想起来就难过。20年后，弟兄姊妹们，20年后，他在上海收到了那位挪威的姊妹给他的一封来信。那信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侯姊妹，我感谢主，我谢谢你把这句话给了我。”他说：“我当初听见你的话，我非常的难过。”哦，这工作做不下去了，我结束我的工作，回到挪威。他说我天天都很痛苦，天天都痛苦，他现在过不去啊，你心里过不去啊。但他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祷告的时候呢，忽然主显现，他才明白一件事情，他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凭着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热心做了宣教士，他说我根本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你知道吧？那天晚上他得救了，他就懊悔在主跟前，他说主啊，我凭从前只是凭着热心，因为你知道今天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呢，这个基督教很是等于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很多人是为着做那些事情去做的，他也跟着别人的热心，他根本没有生命，没有得救。结果侯姊妹把这么一句话给他，他痛苦万分回去。后来呢，到主面前遇见主，真的得救。他说：“现在我才知道，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说：“我当初去中国的时候，我根本就还没有得救，我只是发了个基督教的热心。哦，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宗教和这个真实的敬拜之间的这个东西是多么微妙的事情呢？我们很难分辨的。你看别人在那热心，在那里讲道，很多人，讲道并可能根本没得救，你信不信啊？主保罗也曾经讲过，有很多人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去福音的好处，根本自己都不信的，这很奇妙的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为什么在这个《使徒行传》以后，才只不过到了主前第5个世纪，整个教会变质，变成天主教。用人的行为来代替圣灵的工作，那么基督教里面出来之后呢，参差不齐的，有的是真的，有的假的，然后也搞不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要的是真实的， 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辨，你知道吧？今天基督教里面真的假的搞不清楚，我也很难分辨。我的侍奉主50多年了，很多东西我也很难分辨。但是呢，我知道什么是真的，这个很重要。从主的话里面，我知道什么真。我要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我的主，我寻这个路，跟随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讲到犹太人的这个堕落失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们把神的工作变质了，啊，变质了，他们还不自觉。还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中间有好多的这些败坏的事情掺杂在里面，仇敌的工作写在里面，他们不自觉呢，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篇话对今天每个弟兄姊妹来讲都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宗教和宗教的行为、宗教人物，那么你读这篇你会了解。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如何蒙拯救呢？你要活在灵和真实的里面，活在生命里面敬拜主，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一同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活在灵和真实的里面，你一样是个宗教行为，你懂吧？啊，所以这里是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可以交通，我们弟兄已经把它一个点一个点的稍微略微的交通了一些了啊。那么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好吧？时间没有了，那我就停在这里。
谢谢陈律师。我们下面有一简短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谢谢你在你回来之前，你仍然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是的。
我们知道你在这段的日子中，你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怎么样活在你的真实的里面，来预备我们自己有好的光景，来迎接你的回来。但愿你真的是像我们的弟兄所劝勉我们的一样，能够天天活在灵跟真实里面，把敬拜归给你，来侍奉你。主啊，但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有可听的耳朵，受教的心，你能够在我们里面说更深的话，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灵里面能够有一个新鲜活泼的光景，今天晚上你来再一次的真的是开启我们。你把你已经说出来的话，主啊，你亲自的保护，你亲自的来，真的是在我们里面做生根建造的工作。
阿
我
门。
们所有的敬拜荣耀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
阿
阿
门。
门。好，我们分组交通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聚会网站的一些报告。我们要来的这个主日30号呢，是孙弟兄交通，然后是孙家荣弟兄Ben 来翻译，请为讲台的服侍弟兄们来祷告。然后我们这个主日的下午的，哦，对不起，这个主日的上午9点半在会所会有受浸聚会，我们这一次有16位弟兄姊妹愿意受浸，感谢主。我们9点半，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就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新的受浸的弟兄姊妹。那下午1点钟吃完中午饭以后呢，会有见证的分享，我们在2楼举行，欢迎弟兄姊妹来。对，然后呢，这个要来的周六就是明天了，我们有一个周六的福音聚会的交通聚会，在克林弟兄家。我们5点半吃饭，6点半到8点半聚会，所以欢迎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好不好？那我们就，这3个报告就是这么多。好，我们下面就来分组。